国家的人民能够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那今天在大家拿的周报里边有一张千香教会的电影晚会的单张，那么这个电影的名字呢，翻译成中文在海外，或者翻译成梦想新乐章，或者翻译成想更认识你。那么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其实是美国的一个基督徒的摇滚乐队在2001年出品的一首歌曲的名字。那么当时呢，这个小小的乐队呢，其实在美国呢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是到了2003年，当达拉斯的一个电台把这首歌曲呢放到了这个空中以后，迅速成为2003年不论是在基督教的音乐界，还是在当时的世俗社会的音乐界，都成了当时最流行的歌曲。那么在今年的3月16日，也就是在复活节前的时候，那么用这个电影用这个名字来改编的这个电影呢就上座了。那这个电影的内容呢，其实是演当时真正的来编创这首歌曲和演唱这首歌曲的这个人的真实故事改编的。那这个片子上映以后呢，没有想到意外的红火。当然了，如果只是从经济角度来讲的话，投入了700万，这个卖了8300多万，好像是属于大赚的。但更重要的是它居然压过了同期上映的所谓的一些大片，比如说当时演的那个Tom Rider，或者和那个 Red Sparrow 那么他的片子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关键是中间的确反映了家庭的问题。他里边有夫妻的离异，有这个父亲的醉酒，有严重的家暴。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头，无数的心理学工作者，无数的社会工作者，在家庭问题上投入了越来越多的人力，投入了越来越多的金钱，很可惜家庭问题越来越严重。那这个片子让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后来问题的改变，完全是回到起初的圣经里面去，完全是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靠着我们现在的心理学呀、社会学这些东西。不是说心理学、社会学没有作用，但是今天把它高抬到一个地步，高抬到圣经之上，其实若是它有效，今天人类社会的家庭问题不会越来越多。那么所以说呢，如果你自己没有看过这部影片，或者你的朋友没有看过，那请你带他来看。当然了，这个片子是讲英文的，那只听中文的人呢就不一定能看懂。我呢去看了，大概只看懂了一半。我是在电影院看的我是听说只要有和基督教有关的电影，我都会去看一下。那我今天呢，把这个片头呢在这里来做一个开始的介绍，一个是鼓励大家来把这个福音外展事工去把它做好请大家广泛的去邀请人。那另外一方面呢，和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有关，我们按照次序，我们的使徒行传，我们今天会讲第一章的12到第。 我们看一看教会和家庭的人类历史。第三个，我们来重点看新约教会是从家庭开始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先讲一下啊《使徒行传》所写作的历史背景呢？啊，我想我们在学习经文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步骤的啊，逐渐的把整体的《使徒行传》的轮廓告诉大家，而不是单单的这么一节一节走下去，使大家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那我们前边已经讲了整个《使徒行传》里边的第一个，我们给大家已经交代过了，它的作者是路加医生。那我们今天要讲它的简单当时的历史背景。那么这个历史背景，我们要讲到首先在耶稣基督的事工的特点。其实耶稣基督一开始做事工，他的重点就没有在当时犹太人的寄居地圣殿，也没有把大量的重心放在犹太人聚集的他们的会堂。耶稣的重点就是走遍了城乡，是一家一户一村一村的去走。所以耶稣的福音一开始就非常的草根化。那么等到使徒们接了耶稣的这个使命以后，他所做的事情一开始也是从家庭开始的，我们等会儿会讲到。那么我们会讲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使徒行传》里边完全没有提到，所以这个就构成我们现在认为《使徒行传》它的写作时间最大的可能是主后62年。当然关于它到底什么时候写的还会有很多 的争论，不过认为是主后62年它写的可能性最大。原因是在主后65年，尼禄就开始局部的来迫害基督徒，那么我们在使徒行传里头完全看不到。接着在主后66年就发生了犹太战争，犹太人就开始独立啊。我们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里边，我们上次学到他们不是问吗，说主啊，你复活以色列的国是在这个时候吗？耶稣说不是啊，耶稣说这个事情呢不是我们所聚集的焦点啊。事实上犹太人一直想独立，所以在66年在巴勒斯坦有很强烈的这个对抗，他们就开始发生了革命啊，发生了革命。那大家也能够记住的话，能想起来的话，我们知道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问耶稣是要耶稣还是要另外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巴拉巴。那巴拉巴是个什么人呢？其实就是在当时要用暴力来推翻罗马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这样的领袖啊。所以呢，这个《使徒行传》里边完全没有写这一场大的这么持久的这样一个事情哈。然后呢，从主后66年这场战争其实一直打到主后70年，罗马军队彻底摧毁了耶路撒冷，罗马军队也彻底烧掉了圣殿。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真的像旧约所预言的就被驱赶到了全世界。罗马人不但把耶路撒冷毁掉，不但把圣殿毁掉，说不能把这群人再留在这里，这群人留在这里一定抱团，就把他们赶走了。所以使徒行传完全没有记录这三件事情。所以我们认为呢，使徒行传它最可能的写作时间是62年。好，我们的目的其实不仅仅在讲这一条，我们目的在讲说为什么教会开始会在家庭为主啊。那么从这里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新产生的基督教会是从犹太人里边，在犹太教里边出来的一个新的分支。那么在这个新在这样的一个的基督教会的敌人，在使徒行传里边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你会发现他主要的敌人不是罗马政权，他主要的敌人恰恰是犹太教，是那些掌了大权的犹太人。那么掌了大权的犹太人，他们的势力
主要在什么地方呢？他们主要控制圣殿，他们主要控制公会，他们主要控制会堂。所以你就可想而知，所以当时的这些基督徒，最早的基督徒，他们其实没有太多的可能可以在圣殿里边，在公会里边来做事情，所以他们开始就在家庭。不过他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后面会讲到他的一些特点，为后来在主后七十年，等到再晚一点，等到尼禄来烧了罗马城以后，给基督徒栽赃，给他们留下了一个让他们可以给栽赃的理由。换句话讲，基督教会一开始就是从家庭开始的，这件事情从正反两面都与当时的社会有关，也成为当时的犹太教后来的罗马政权对基督教迫害的一个重要的理由。然而教会在家庭里深深的扎根，然后发展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我们后边会提到，其实家庭对教会的影响一直影响到今天，甚至家庭教会这种形式今天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后边会和大家分享到。好，我们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教会和家庭的历史。那么当我们问什么是教会的时候，我想最简单的回答大家刚刚上完李健长老的课，李健长老让大家有brainstorm，让大家去讨论，大家列出了很多教会是什么是什么。我想最简单的回答说，教会是一群人，是一群蒙神拣选、蒙神拯救、蒙神呼召来组成耶稣身体的人，或者说来组成教会的人。所以教会的要害是一群认罪悔改、愿意终身来跟随基督的人，而不是教堂，而不是教堂。虽然我们大家现在经常的说法中间常常把去教会就等于去教堂，去教堂就等于去教会，但是我希望大家真正的清楚，教会其实它的本人含义并不在一个建筑物。好，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定义，这是我们对新约教会的定义。可是如果大家有一点系统的学过教会论，你就会知道有人讲说，教会其实可以追溯到旧约，可以追溯到神呼召以色列民，当以色列人按照不同的支派在运作的时候，那个其实就已经是教会的一个模式，虽然和我们新约很不一样。甚至有人讲，教会其实可以追溯到最早神创造人，当神创造人以后，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要建立教会。好，我这点只讲到这里就停止，我只是要提醒大家，千象城基督教会到明年就40年了，但是请各位把眼光放远点，千象城教会的历史绝不止40年，至少2000多年了。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观念，我们才会真正以神为中心，我们才可能建立起来神的国度的观念，而不是仅仅看着我们自己的教会怎么样。那么家庭的特点，家庭的特点，我们同样问家庭是什么，家庭是怎么产生的，家是从哪里来的，家是从哪里来的，家是神创造的。如果各位我们去回到创世纪里面去看，当神创造了天地万物以后，他那个创造的最高峰是什么？是创造人。那么创造人时候神怎么讲的呢？神说他要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造男造女。所以神在一开始造人的时候，神就不是要造一个单独人，神一开始要造的时候就是要创造家庭。所以家庭是神所创造的，因此上从某种角度来讲，人其实是神的后代， 人本应来就应该和神是一家人。我想这大概是把神叫做天父的原因之一吧。我也听过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不叫天母呢？真的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哈。男女之分是在世界有时间有空间限制的物质世界里边的事情。神是个灵，根本不存在男女。各位，有一天我们升到天上，也不存在男女。那么因着神他的启示，他体谅人的有限，他要叫我们人按照人所能明白的方式来明白他的启示。那么在他启示圣经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父权社会，神很自然把他用父的形式启示出来。其实我们大家如果去读圣经，我们其实会看到圣经里边有太多的地方显示出来神有我们人类所说的所谓的那种慈爱怜悯的母爱的天性。但是圣经启示我们他是父神，我们就老老实实用父神，我们不要去把它企图像所谓的这个妇女神学那样子，要把它改过来哈，都要改过来。好，我在这里，这是题外话哈，我只是想教大家知道神造了家庭，家庭怎么来的？家庭是神创造的，这一条非常重要。那么家庭是什么呢？按照这种关系讲，家庭是一种关系。家中这种关系是什么？是有神有男有女所构成的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群体。在这个群体里面，神是核心，保证家庭能够行在神的这个核心里边的是夫妻，不是我们中国的那种上下传承，是夫妻为核心。所以家庭里面围绕着神，它的核心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这是神所创造的家庭，这叫做家庭里的关系。在这个关系的基础上，向上要按照圣经讲的孝敬老人。孝敬老人的意思不是仅仅管他吃管他饱，孝敬老人的意思是要让老人得到应当的尊重，要让老人心情舒畅，要让老人可以把他从神那里得到的指示来传给下一代。同样，这夫妻为核心的家庭，他向下要照着神的教导来养育儿女，不是按照我们今天世俗社会的标准来养育儿女。因此上我们讲家庭和教会从它的起初就是很相像的两个群体，是非常相像的两个群体。这两个群体都是以神为中心，而且在这个群体里边是有次序的，并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绝对的人人平等，这个我们等会儿还会再讲到。所以刚才如果你们大家留心听到刚才梅生长老的祷告中间，他其实提到他盼望在每个家庭里头的那位弟兄，你可以举起圣洁的手带领教会，带领你的家庭祷告。这如同神要求在教会做牧师长老的，你本身要圣洁，你可以带领教会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这是一样的。因此上这个观念其实在旧约里一直都有，所以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就是约书亚记24:15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从来不是一个个人侍奉耶和华，是那个家庭都要侍奉耶和华。当然在家庭这个里边好像跟我们教会有一点不一样的，家庭的人与人之间有血缘关系。虽然我们今天讲很多夫妻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神最初创造的时候，夫妻是有血缘关系的，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其实也是有血缘关系的，不过我们是另外一种血缘关系，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下， 都是被耶稣基督的血买回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有一种属灵的血缘关系。那家庭和教会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需要扩展。在圣经里边把这叫做生养众多。在今天的社会，这种观念已经越来越淡薄。今天的人们越来越不想生孩子，为什么？因为做父母的自己怕担责任，自己怕辛苦，也免了去在这个社会里边，也越来越多的在家庭里边不再去承担孝敬父母的责任，都推给了社会。那对儿女的教育也更多的不是在自己的家庭，是推给了社会。比如说在我们教会里就推给了 Children Program， 就推给了 Jesse， 这是不对的哈。所以我们在九月份到十月初，我们有连续五周，那五周我们有 Engage， 我们那样一个训练的活动，就是要叫父母和孩子一起来成长。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推给教会，推给学校，推给社会，你的孩子成长是你自己的责任。我记得我原来在中国大陆早年学习所谓共产主义学说的时候，说真正到了共产主义时候，家庭解体，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运作的。今天共产主义理论虽然没有什么市场了，可是家庭解体在世界上的历史好像拥护的人越来越多，但这不是神的心意。同样在今天世界上的教会其实也在走解体的路，这也不是神的心意。好，那我们来看和我们这个经文特别有关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想新约教会从家开始，那么新约教会从家开始不仅仅是我们一会儿就要讲开始，我们要讲在新约里边用家庭来描述教会。那最典型的一句话是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你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它反过来讲，教会其实就应该建立到每个家里头，永生神就应该是每个家里面的神。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在家里挂的牌子，耶稣是我家之主啊，耶稣基督，耶稣是我家之主。那么在讲到新约教会用家庭描述教会的时候，也特别的注意夫妻是家庭的核心，他同样用这件事情来讲耶稣与教会的关系。这段经文大家其实都很熟悉哈，我们今天不在这里讲的更多。我们这里还要进一步的讲的是，在圣经里边当提到教会要设立长老的时候，要设立牧师的时候，他讲到说做牧师长老的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你如果自己的家都没有建好，你怎么在教会做领袖？那么在教会做领袖，其实换过来讲，你也应该来陪门徒训练，让弟兄姐妹们凡事端庄顺服。这是神的意思，这是神对教会对家庭的同样的看见。同样做执事也是一样，提到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后边还有 很多内容啊。如果你们大家啊对每年教会产生长老产生执事的那个过程你们想了解更多一点，你先好好去读圣经，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你喜欢哪个人不喜欢哪个人啊。下来我们来看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怎么样告诉我们新约的教会它开始与家庭啊，开始与家庭。那么在我们大家所啊读到的《使徒行传》的经文里面，我们上堂已经简单讲到，在第十二节说有一座山叫橄榄山，离撒勒撒勒不远，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了，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他们在那里，后边就有很多很多的描述啊，很多很多的描述。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同时我们对比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到五十三节，我请我们大家注意六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当这些使徒们他们被 天使提醒了以后，换句话讲，他们在圣灵的提醒中间，他们有一个清楚的回应。他们回应的第一个是什么？他们就拜他，然后大大的欢喜。今天我们常常把它倒过来，我们常常讲说，我要先欢喜，我要先高兴，这是今天教会的很多赞美敬拜的问题。他的中心不是赞美神，是我要爽，我要愉快，这是不对的。你只有先敬拜了神，神的生命到那里边，你才会大大的欢喜。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当时就敬拜耶稣基督。那么请问耶稣基督他们还能看见不能看见？还能不能看见？至少用我们肉眼是看不见了，对不对？因为讲得很清楚，他已经都升上去了，升上去了。那么怎么拜他？这就是我们大家常讲的用心灵和诚实，或者把它用更客观一点，是在真理里和在圣灵里来敬拜。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走了以后留了一幅像叫我们敬拜，所以各位看，基督教会里面我们是没有耶稣画像。今天很多人，你们脑子里都一旦想到耶稣，耶稣样子是什么样子？我想你们每个人脑子里一定有一个不同的背个景，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人就是这个习惯，我们就是不会去拜那个看不见的。我们说信心是看不见，这个是不大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脑子里面出现的耶稣形象，其实是我们在各种文学艺术作品里边所得下来，对不对？从很早以前的教堂的绘画，到我们今天的电影啊，到我们今天的卡通啊，各种，你脑子里头总而言之就建立有个形象，你觉得那个就是耶稣。但是我们真正拜的耶稣，其实神没有给我们离开一个人所有的形象。这一点从旧约一开始都在强调，神从来不让我们拜像，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像，无论用什么东西做的，其实神不让我们这么做。虽然对我们来讲这件事情很难，但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第一个，他们拜耶稣，而且他们拜的是他们眼睛已经没有看见，这是信心的崇拜。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在父的右边，当然他们当时可能还未必知道哈，当时经文没有出来。我们今天比他们当时好很多，我们读到很清楚的圣经，我们知道父在右边。然而这依然是我们要用信心去接受的一件事情。好，第二件事情，他们在山上敬拜完了以后干什么呢？他们就回耶路撒冷。他们就回耶路撒冷。他们为什么要回耶路撒冷？我们刚才大家一起起读经中间，耶稣其实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神的应许，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在那里等候圣灵啊，等候圣灵。他们当时等候圣灵和我们今天等候圣灵是不一样的。我们将来讲到后来圣灵降临的时候还会和大家讲，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临到整个教会，今天圣灵已经临到整个教会。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体验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再讲圣灵还没有来，我要在这等圣灵，这个是不合圣经的。我们只是需要不要去抹杀了圣灵的感动，其实圣灵已经常常在我们里面感动，只是我们今天大家很不想顺服圣灵的感动，常常叫我们很不高兴啊，要不然我们怎么会把圣灵的感动抹杀掉呢？好，所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是要去等候圣灵。那第三件事情，路加福音说他们常在殿里颂赞神，但是使徒行传说他们在一个地方同心合一的横切祷告。在这一点上，好像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有一点点不一样，两个地方不一样，两个做的事情不一样。两个地方不一样其实很好解释，因为他们在两个地方做的事情不一样，但是他们做的事情的本质是一样的。这就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以什么为主。我们很容易的祷告是向上帝要我们所要东西为主，不是不可以要。耶稣讲得很清楚， 我们可以要，我们也应该要，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但是你在向谁要东西以前，你得承认他是你的天父吧，你得赞美他，你得敬拜他，你得承认你是一个能力有限，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你如果这些东西都不承认，你只想问他要好的，而且你认为呢，你只要有他就一定会给，这就是今天的成功神学讲的内容。但这不合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所以这提醒我们，颂赞神横切祷告这两件事情在本质上一样，是以神为中心的啊，以神为中心的。那么他们这里写到说，他们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个房间啊。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等一会儿还要把这个地点的特点再和大家来分享。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提醒的是，教会的真正的开始是从这一个房间开始的，这是从一个家庭开始的。今天的教会在很多的情况下，其实在重复初始的教会。想想千阳城基督教会怎么开始的，想想很多教会怎么开始的，常常是有一些基督徒在一个家庭里，他们开始聚会，他们开始祷告，他们开始查经，等人数到一定阶段以后，他们开始租一个地方，或者他们就开始来建立教堂。今天教会也还是这样开始的。那教会怎么去职堂呢？教会职堂去也是感动，有一群弟兄姐妹，他们说 OK 我们来愿意，然后他们就在一起来的祷告，到一定时候他们就去职堂。我们教会的西米教会当时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说我们要在那里去职堂，有没有弟兄姐妹愿意付上代价？就有一群弟兄姐妹他们就愿意，他们当时就住在我们身边，他们住在 Newbury Park， 他们住在千阳城，他们甚至住在 Agro， 但是他们愿意绕一个大圈去到 Simi Valley。 但是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开始就在 Simi Valley 的地方，他们是在家庭里边来读经，来祷告，来寻求神的带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教会的团契，一个有凝聚力的团契的开始，常常其实不是在教堂里开始，是在某些基督徒家庭里开始。在教堂里边开着团契不是说完全不行，但是多多少少有一点人为组织的味道，而不是几个人自己寻求的结果。教会要发展，就要团契要发展，团契要发展，最好的模式是从家里边开始，有两三个家庭他们愿意在一起，他们来祷告，最后他们发展出这样的团契，对周遭的影响力是最大的啊。好，第四个，那啊没有，还是第三个哈，我们还在讲这个房间。那这个房间里边的，他们上了一间楼房，这里边的词的原意是他们上了楼上的一个房间。那么所住的这个词的意思是经常住宿的，很显然这不是圣殿，人不可能去住到圣殿里边，一般的人信徒是不会住到圣殿里边的去的。而这个房间有多大呢？我们如果看到最后的第十五节说，他们聚会的时候会有120个人，所以很显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住到那里边，是有一部分人住在那里边。换句话讲，那是某个人的家庭，那是某个人把他的家庭打开了。所以教会或者团契，按照圣经来讲，它启动的一个方式，常常最好的方式是从某个家庭开始。所以我继续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现在有很多教很多团契好像都一点有气无力了，那么可以不可以在你们家里从开始一个新的，有两个三个家庭来开始，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一个新的啊。好，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提到的啊，第四件的事情啊，第四件的事情就是在家庭和教会一样，一开始的时候它是有领袖团队的。所以在第十三节的经文就把当时的领袖点名点了出来啊，点名点了出来。那么既然是作为教会的领袖，在使徒行传后边的二十章到二十八节说过， 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因为这是神用他的血买来的，因为这教会不是你的，你必须要很谨慎的去看。所以这个是我们注意到的啊，这个教会一开始建立的时候，他就强调教会是有领袖的。虽然我们说人人皆祭司，但是人人皆祭司的意思是像圣经里边讲的，不能有吃闲饭的人，而不是说在教会里边所有人平等，也不是说在家庭里边祖宗三代几十口子人所有人平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好，第五件事情，在第十四节的前半句说到，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表明新约教会一开始它就像家庭里边一样，是有男有女，或者讲是男女一起来做工的，男女一起来做工的。虽然我们对照刚才讲的那一条，家庭里边也有领袖，教会里边也有领袖，但是的确是男女同工。然而在圣经里边来讲的家庭的那个核心人物，那个领袖是男的。教会里边若你是走很保守的路，你也看到也讲的是男的。不是说姐妹不能干，我知道今天在中国大陆很多家庭教会其实是姐妹们为主，因为弟兄们全部跑外边打工去了，那是弟兄们的失职，那是弟兄们的失职。正是因为在家庭的聚会中间有男有女，这件事情是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边其实不认可的，在犹太社会里边，在圣殿里边男女是要分开的，在当时的罗马的宗教里边，尽管男女很混乱，但表面上男女很分开，就像我们中国传统一样，男的可以三妻四妾，女的要从一而终，底下多乱不要紧，表面一定要搞得男女很分开。所以后来等到尼禄烧罗马古城要给基督徒栽赃的时候，就说就是那群人干的，因为那群人不道德。为什么？你看他们男女都在一个房间里面聚会。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在教会里，在家庭里，男女同工，男女同工。好，最后一件事情，第十四节的中间一部分提到并耶稣的弟兄啊，并耶稣的弟兄，这是在这一群人里边的第三部分人。这一群部分的人一方面提醒说，教会或者说我们的家庭里边的基督徒，你真的有责任要给那些没有信的人传福音，特别要从你自己家庭来传。大家都知道给自己家庭传福音很难，然而圣经里边讲那就是你的使命，因为这些耶稣的弟兄们最初都是不相信耶稣的，等到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他们才转变的啊，他们才转变的。那另外这也提到教会或者说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家庭要向那种还没有信的人来开放，这个我们后来会再讲。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一部分，下边的一部分我们两部分我们会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啊。那第一个呢，我们先来讲基督徒的家庭应该有教会的特征。我为什么要简单点？我觉得这种东西大家都应该知道哈。那基督徒的家庭应该有教会的什么特征呢？第一个特征呢，就是他要能够对外开放，家庭要能够对外开放，犹如我们的教会应该开放。我指的是基督徒的家庭，基督徒的家庭就是应该对外开放。使我们不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的原因是非基督的家庭里边他所强调的是血缘关系，但是在教会里边大家知道是超越血缘关系的。在整个使徒行传里边，我们最多看清楚的就是到底教会是只服务犹太基督徒呢，还是要传播到所有的外邦基督徒里边， 你看整个矛盾都在这里边。如果你看罗马的，看保罗的书信里边，也在这里边很多。这里其实就讲一个神是万民的神，神是万邦的神，他要超越血缘的传统，他要超越血缘传统。所以教会也是一样，要超越只服务我们基督徒的这样一种倾向。当然我们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要求会不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对那些还没有信的人把门关起来。同样，你若是基督徒，你的家庭就应该向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敞开。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举一个例子来看。那我们如果大家不仔细看的话，我们注意不到。如果仔细看，我们会发现在使徒行传对这十一位使徒，当然把犹大去掉了哈，我们下次会讲这十一位使徒和福音书里边对十一位使徒的排列是不一样的。那研究圣经的人会把这每个字都研究过，为什么这个排列不一样。但是至少其中有一条，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中间把所有这使徒描述的家庭关系通通没有写。他必须写的是为了区别，比如说他要写亚勒菲的儿子雅各是为了和其他的雅各区别，他要写分瑞党的西门是为了和其他的西门区别，他要说雅各的儿子犹大是为了和其他的犹大区别。除此以外，在其他的福音书里边特别介绍的两个家庭里边的彼得和安德烈，雅各和约翰，在使徒行传这里边把他们完全没有提他们家庭关系，而且把他们次序完全的打乱。虽然还是把彼得作为教会的头一个领袖摆在第一位，但是把其他的关系就没有再提。为什么？因为在教会是一个新的团体，不再按原来的血缘关系来排。换句话讲，当我们在教会里侍奉的时候，我们也要敢于来超越这种血缘的关系。这也是我们教会要能够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家庭，你愿意更多的服侍和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我们教会才有可能在这个社区服务更多的人，我们才有可能把福音传给更多和我们没有关系的人。想想那些宣教士，他们从海外到中国把福音带给我们，按照血缘讲，他们和我们血缘关系就太远了，但是他们来到中国，他们按照我们的生活习惯，他就是要来超越这个血缘的关系。那么另外一点，我们在不在这段经文，在新约经文里边有很多经文提出来要超越这种血缘的关系。如果大家去看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那么耶稣很清楚地讲，只要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的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当有一个女人对着耶稣喊说，怀你的胎和抚养你的人，抚养你的人有福了，耶稣说，那还不如听了上帝的道而遵守的人更加有福啊。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耶稣基督清楚地讲到，如果你爱我没有超过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你自己的性命，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要我们必须超越血缘的关系。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们原来学过，耶稣基督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使徒约翰说，那是你的母亲，同时对他的母亲讲，这个使徒约翰就是你的儿子。这也是要超越我们的血缘的关系。那在保罗在罗马书里边，他曾经提到那个在主里蒙拣选的那个鲁弗，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有很多姐妹，为什么他们做的很多事情得到大家赞赏？因为他们敢于超越这种血缘的关系啊，不传血缘的关系，我们的关怀其实是做不出去的。 那我们在这里哈，再略略的多讲一下男女同工的问题。我们讲到这里面有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这些妇人是谁呢？大家你们要自己去看路加福音第八章，要去看路加福音第24章，看马可福音第15章，看约翰福音19章。那这一段呢啊，我们前边已经讲到，但是我把这一段特别提出来，这些经文要叫你们自己回去看，我要叫你们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教会里边的姐妹的作用非常大。虽然我们强调教会里边的领袖，家庭里边那个核心那个领袖，做弟兄的你不能不把责任担起来啊。今天很多的问题是由于弟兄不敢承担责任，问题不在姐妹愿意做工，问题在于弟兄不敢说话。弟兄如果像姐妹一样有热情，教会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弟兄在家里如果真的按照圣经做事，你的家庭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那么我们教会每两年有一次妇女退休会，或者叫姐妹退休会，今年是要叫姐妹们也出来做门徒啊！我很鼓励弟兄姐妹们啊，弟兄们来鼓励你的姐妹来参加，但是呢，请姐妹们参加完回去以后更加顺服你的丈夫，当然你的丈夫必须能够把那个头做起来啊！我就想到诗篇68章11节里边讲到，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如果你们比较了解宣教工厂的情况，你会发现好像现在宣教工厂里边姐妹比弟兄多。我指的是那种远方宣教、跨文化宣教，在那个创起弟兄的宣教，而且很多姐妹是单身的。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每次遇到这些姐妹，我就想到这些经文。那我们教会最近正在为一位姐妹来祷告，就是我们的宣教士李海欣。我们知道他怎么样为主摆上，但是我们也知道他现在因为癌症住院手术，所以若是你愿意成为这位姐妹的帮手，你愿意来帮助他，你可以有奉献，你可以有金钱奉献，除了祷告有金钱奉献，写给 CCCTO， 但是底下的 memo 里边你可以写上李海欣，我们教会会有专门的一个 count 来支持这位宣教士啊。那么我在这里也顺便要提到的是，除了妇女啊，刚才我们提到要有耶稣的弟兄们，所以在这个家庭也好，在教会也好，要把他福音传给自己的亲人。我最后一条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请大家无论看教会看家庭，你要有永恒的眼光。地上的这个教会将来在天上不会再有，天上的教会新耶路撒冷是另外一个样式，地上的家庭在天上也不会有。不管你心里愿意不愿意啊，我们星期五在我们团契和一个姐妹在讨论到她要不要决志信主的问题，她就说我就是觉得放不下，因为我妈妈没信主，而且好像已经没机会了，因为她妈妈已经去世了，她觉得我妈妈如果不去天堂，那好像我也不应该去一样的。我给她讲，在永恒里边已经没有家庭关系了，你们去看圣经，圣经里有这方面的教导，很清楚的教导。虽然到那里我们大家彼此认识，但是没有男女之分，因为各位我们是灵体，而且没有这种家庭的关系。这并不等于那个时候我们关系就陌生了，那个关系更好，只是我们不知道那种关系会好到什么样子。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发了一篇文章，是最新一期的《举目》杂志的。我知道很多人喜欢看《海外校园》，很多人不喜欢看《举目》，因为《举目》里边文章读起来叫人常常感到心里不舒服，《举目》的文章常常叫你心里感到不舒服。你不舒服的原因是什么？那是圣灵给你讲话。这篇文章的题目，我想很多人一看就很气愤，而且这篇文章里边的内容，说句老实话，推理也不是那么严密啊，论证也不是那么有力，但是我想他的意思是让各位要有一点永恒的眼光。 无论看教会，无论看家庭，请大家有一点永恒的眼光。好，最后，你这还在啊？这没有了。好，下来我们要逐步讲一个，就是家庭和教会都要注重祷告。在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在它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都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这里边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这里说都是每一个人都祷告，不是只有几个人祷告。我很盼望我们教会的祷告会能有更多的人来。我知道各位很忙，但是来参加祷告会的人，很多人比你们还忙。很多人说我家里有小孩子，我告诉你，来参加祷告会的人很多人也有小孩子。你说我们家有老人有病人，来参加祷告会的人他家也有老人有病人。你说我在公司里边责任很大，来参加祷告会的人有些人在公司里比你责任还大。有时候人家你说我身体不好啊，我看你身体不好的时候大概如果能来祷告会其实是更好。有些人说我很属灵，我自己在家里经常和上帝有对话啊，圣经从来没有讲你在家里祷告就够。耶稣基督讲你关起门来祷告，那个是为了对比和法利赛人，叫别人看他祷告，那个意思绝对没有讲说祷告只有你一个人关在家里不要出来的事情。所以每一个人都来祷告。第二一个，同心合意。同心合意这个词它是由相同和信思两个词合成的，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有相同的心思。今天教会很需要大家有相同的心思。第三个是恒切。恒切是一种委身。我知道我们不可能让每一个人每一次祷告会你都来，但是你去看教会有一批人他们就是很恒切的祷告。我告诉你，我们教会最恒切祷告的人是我们教会的这些长辈们，他们从教会建立到现在家乐团契从来没有停过，不论什么节日他们每一周从来没停过，而且只有家乐团契他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他们会把我们教会的祷告人拿出来从头到尾祷告。教会能发展到现在，各位你们不要瞧不起这些你们都不认识的那些老人家们，他们是我们教会的祷告的大军，祷告的基石。盼望有更多的人来恒切祷告。最后当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在这个里边祷告前面有个定冠词，这个定冠词指他们是有一个定向的祷告，他们当时祷告是为了等候圣灵。我在这里强调这一点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祷告也需要有特定的对象，不是泛泛而谈。很多人说我祷告没办法祷时间长，一个 小时我祷告不下去。我告诉你，因为你太泛了。你如果有一些很具体的事情，你可以为一些具体的事情来赞美，来感谢，来认罪悔改，来求神的恩典，你可以为很多具体事情的代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请弟兄姐妹，若是你愿意把你需要教会代祷的事情来告诉我们，我们很乐意来很具体的为你来祷告啊，进来祷告。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就学习到这里。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家庭和教会它的本质上有很多方面是非常像的。教会要从家开始，在历史上教会也真的从家开始。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来祷告。耶稣基督，求你让我们无论在家里，无论在教会，无论在工作的场合，或者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你让我们自己愿意常常祷告，而且我们是同心合一的祷告，也让我们愿意与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而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祷告。主啊，因为你告诉我们讲，我们的侍奉是要以我们的家来侍奉，是要以我们的教会来侍奉，是要以团队来侍奉。因为你从创造的最开始，你就创造了我们和你的美好的关系，也创造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好的关系。这是教会的真谛，是家的真谛。求你赐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有平牧师今天的证道给我们许许多的挑战哈。我们弟兄们姐妹们，我们都要真的是常常与主同行，真的是常常思念天上的事。